记住哦，它叫做无量义。一个法门，这个法门叫做无量义三昧。哎呀，光这个名字就好好的猜一猜了，就臭别啊。那么菩萨欲得修学无量义者，应当观察一切诸法自本来今性相空寂，无大无小，无生无灭，非住非动，不进不退，犹如虚空，无有恶法。我再说一遍，请各位抄下来，请跟我们本经这段话去对照一下，信不信感顾为？我再说一遍，这在因为译本不同哈，因为译本不同，译者他所加的字眼难免就会有多少的增减啊。他是这样说：你应当观察什么？一切诸法自本来啊，照我的话，白话就是从本以来，自本来，今啊，自本来今，本就是过去，来就是未来，今就是现在。啊，本就是过去，来就是未来，今就是现在。从三迹象来观察，啊，用我现在话来，啊，字你们要抄原文哈，那旁边也注解一下墨学的这个白话的简单的解释。字本来今，啊，从这三项当中呢，性相空寂，啊，字本来今。性相空寂，无大无小，无生无灭，非住非动，不进不退，犹如虚空，无有恶法。到这边，你不要以为无量义三昧到这边就结束了，请看本经，它不定义光光只有这句话就叫做圣义了义的法门。这个法门的解释在本经当中这段话并没有结束，底下这段文我不要各位抄，但是请各位听了解它的意思。他说所有无量义三昧的道理就显现犹如虚空，我们本经对于圣义地诸法无我性所显现的圣义无自心性，用什么譬喻？请看最底下，右边最底下用什么譬喻？是不是用虚空做譬喻？般若经当中也用虚空来譬喻一切法第一的空性，通通都用虚空来做譬喻。而虚空所要譬喻的是什么？无二。无二就是本经圣义地所谓的离名言无二相的无二港港的啦，同样的道理，这个东西就叫做圣义地的究竟究竟。可是如果只有这样的讲，如果只有这样的讲叫做隐秘教。可是无量义经并没有只是停在这里，他说而诸众生虚妄横计，是此是彼，是得是失，岂不善念，造众恶业，轮回六趣，被诸苦毒，无量一劫不能自出。所以从背后的圣义地无二法却显现众生虚妄横计种种两边分别相，而困在其中，轮回六道，被诸苦毒，无量一劫不能自出。这两者是无二的意思。无二就是告诉你性相空寂，但是显现什么？因果不空。这样子两边说圆满了，才叫做究竟圣义了义之教，才是第三十教所谓的显了义。了义是显了说，没有再含藏秘密了，我再也不把秘密故意不说。因为为什么不说？是因为如果我全说了，又说空又说有，可是我的目的是要先破有，有执没有破，我又说空后面又说有，很多众生就会不想去破他的执着，对不对？所以为了方便起见，一定要先说空，等有执破尽了以后再跟他密意显现什么 虽然一切法空，但是显现什么因果不空的道理，这才是显了义。所以了义是把用空破了一切的自心妄执之后的秘密义，明明白白的也一起说出来，这个叫做显了义说。本经也是这样讲的，可是在宗大师的那部论当中，他截取的文却只有前段没有后段。所以墨学常常讲啊，很多中观学者并不是每一个中观学者都是恶取空的人，可是很多中观学者就把圣义谛抬得高高的不可侵犯。圣义谛对于中观很多中观学者而言，也是跟上帝一样不能侵犯，是自明，是永明，是不会错的。可是问题是，那个圣义谛也还是要用名言说啊，懂不懂？你不晓得它有对之义的空，它有种种空，它有种种空，它显出的意识有止观次第所显的道理。你必须要用四种细谈来去理解它，对不对？它有些时候表现世间细谈，有些时候表示为人细谈，有些时候表现对治细谈，有些时候说第一。可是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当中他也说，虽然前三种细谈就是世间细谈、为人细谈、对治细谈，虽然是世俗说，可是也显示什么？也显示第一。如果他不能随顺第一，他就是胡说，就不是细谈说。因为细谈说是法说，是义说，就不能随便说。如果法说义说不能够随顺第一，世间细谈就是胡说八道，就是魔说。这是大智度论当中龙树说的，龙树菩萨说的。所以也就是说，一切法可以安立种种相，可是不管多少种差别相，都显现什么圣义谛相，这个才是显了义。如果你只是说诸法空寂一边，那是隐秘，那是隐秘义，不是显了义。虽然他说的是圣义谛，因为一切法在佛的眼中都是圣义谛，这句话当然就是圣义谛。不管他是对治说、为人说、世间细谈说，还是真的第一义说，他怎么说都是显示第一义才是对的。所以本经到这里算是把所谓的无量义三昧解释明白，到这边才画句点，才画句点。然后呢，底下就接着一句话说，菩萨摩诃萨如是谛观，对不对？是不是要前面观一切性相空寂，后面观六趣宛然，对不对？是不是要两边如实这样的观，叫做如是谛观，然后由此生出什么怜悯心。记住，佛法一切的观察跟思维都是要发起大悲心，这种悲心叫做圣义菩提心。由观一切法空性，又观一切众生在空性当中轮回六道的真实，于中所发起的怜悯心，发起大慈悲将欲救拔，又复深入一切诸法，然后呢随顺众生，分别法相如是生如是法，法相如是如是法，法相如是意如是法，法相如是灭如是法，就是讲生诸意灭四相。所以他就入一切法说四相之法，说生诸意灭种种有为法。说完之后他还说，法相如是能生恶法，法相如是能生善法，对不对？就显现法相既能生恶法，也能够生善法，所以表示法相的法性就显示什么无常无自性。所以一切法相的住相、意相、灭相亦复如是，菩萨如是观察四相始末悉遍之矣，次复谛观一切诸法念念不住，心心生灭，复观即是生住意灭矣。如是观矣，而入众生诸根性欲，就入到众生心想中分别他的根器。 信欲无量故，就是他根基啊，众生的根基无量，所以佛说法无量，说法无量故，意义无量，无量意则从一法生，其一法者即是无相，如是无相，无相无不相，不相无相，名为实相。天台宗最爱的这句话，通通出自于《无量义经》。菩萨摩诃，菩萨安住如是真实相已，所发慈悲，明地不虚，于众生所真能拔苦，苦即拔矣，复为说法，令诸众生受于快乐。到这边为止，是当一个菩萨证入无量义三昧之后，随顺八相成道，对不对？烁烁的入娑婆世界，为众生说法，成就众生进佛国土的因缘，还有整个修学的次第。我说到这边呢，就很感动，你知道吗？佛陀是这样的心，这叫做如来心，这叫做真正第一的空性。真正第一的空性是这样子的个性，是这样子的次第，这叫做真正的第一的真实性。好，后面还有一段文，我要念给各位听的。到了后面，中间经过一段话，佛就为大庄严菩萨跟八万眷属说：“善男子，我起速往亦婆罗奈鹿野院中，为阿罗居灵等五人转四地法轮时，亦说诸法本来空寂，代谢不住，念念生灭。中间于此。”即以处处为诸比丘并诸菩萨遍演宣说十二因缘六波罗蜜，也说诸法本来空寂，代谢不住，念念生灭。这边就讲三段，开始讲四谛法，再来讲十二因缘法，再来讲六波罗蜜法，对不对？开始四谛法是为声闻根基者说，十二因缘法为必支佛根基者说，六波罗蜜法为菩萨根基者说。他说他在这三十说法都说什么？都说诸法本来空寂，代谢不住，念念生灭。又说诸法本来空寂，又说诸法代谢不住，念念生灭，对不对？这才是显了义。又说空义，又说生灭义。生灭所显现的就是空寂，空寂就是能支持为什么法会代谢不住，念念生灭的道理。两边如实显了而说，才叫做真实的圣义且了义之说。他说：“善男子，是故初说、中说、今说，文辞是一，而义差异。”义差异故，众生解义；解义故，得法、得果、得道意义。不是我说有差别，是因为根基有差别，你理解的有差别，得的果就不一样。所以如来的心是接受你的根基，由因缘所生，你所修的同样一个法，而得证不同的道果。而不同的道果都显现殊途同归，为什么？不管你成就什么道果，都是因缘所生法，它的实相都跟第一谛无二无别，这个是波尔波尔蜜所观察的圣义谛。佛自己清楚嘛，这些根基的众生自己以为有分别，是他们的事情，跟如来的圣量无关的，懂吗？分别随众生，无分别是圣者的心，不是口口声声自己说无分别你就无分别，你自己无分别，你要随顺众生能分别而不得障碍，这才叫做佛的一切种子啊，对不对？处处只说空，虽然你说是圣义，可是了义吗？了义吗？我不拿本经底下辩论，我就拿龙树菩萨如果当初真的是依无量义经而安立了义 不了义的分辨方法跟法则的话，各位学长以及所有听本次录音带的一切学长，自己好好的评量一下，圣义地跟世俗地是可以分别，可是实际上是无有分别，这才是真正的圣义地吧。怎么可以说了义不了义的分辨不能随经说，要随菩萨大德在论上说，哪有这种道理？祖师大德地位怎么可能不管他是古佛在现，我也不许他在本娑婆世界的因缘当中，因为这个净土是释迦牟尼佛为本师，无有人可过本师释迦牟尼佛所说，大德也不许，管他是谁。我不是把释迦牟尼佛摆得最高，是因为他的教法你如理思维是很称理的，很称量的，是随顺事情，是随顺道理，是随顺一切的分别，不管你从什么角度。不是我今天迷信他的话，所以我就替释迦牟尼佛说法，释迦牟尼佛自己在本经这样子说，而且在这么多经当中唯一有做判教的两部经就是般若经跟本经，其他的都是后来的大德穿凿附会，我用这样的话说，对不对？自己去分辨，拿来做判教的依据，如此而已。而那样子的附会判教是有它的因缘的，可是不管这些大德再怎么样判教，再怎么样说，能够逾越佛的自说吗？能够逾越佛的自说吗？所以到底了义经跟不了义经要怎么判，你首先要对了义定义，要了义定义不是我们自己定义，是要看佛陀在经的上下文他自说因缘如何定义。显了义说是菩萨心的说法，是度三乘根基到无余涅槃彼岸的用意而说，不是随自证量而说。佛从来不说我自己证什么境界，佛也不只是说自己的自证量，对不对？佛是随顺因缘说，佛所见皆缘起，这才是真正了义说。所以当我看了尤老师寄来连着三封善说了不了义论以后，我花了足足一年半的时间遍读所有中观学者跟唯识家的辩论的文献，可能不见得通通读过了，我读过之后老泪潺潺，唯识不彰，经典不显，宗派分立，有人高唱随着每一宗的宗义安立叛教，事实上自己的宗义是有他的抉择，你自己有了立场再来做叛教，请问你背后的因地心到底有没有随顺圣义地呢？有没有随顺缘起呢？我不是说唯识经论一定是最高的，我也很欢喜中论，我也很欢喜般若，我也欢喜一切的教法，我也欢喜阿含经。今天就是因为我们不了过去大德叛教的用意，自己自落分别的之见而不自知，在那边细论分别，导致到现在佛法只几乎已经剩下学术，几乎只剩下学术。到底证悟涅槃之道是什么？真的会让人家不禁心神伤，不禁神伤。容我花这段时间讲这段话。当然了，我本来也曾经动过脑筋说，我是不是把这个所谓的辩了不了义善说障论拿起来好好的讲一遍，可是我很讨厌这样的讲法，就是边讲一部论然后边批评他什么地方不对，我实在很讨厌这样的说法。我要说他，我一定是想他受用的部分，对不对？后来我就跟着放掉，也听从 简老师的建议。他说我的根基，我的根气适合学习唯识，就叫我好好把唯识学好，好好为大众解释唯识应当如何解释。如钟大师那么聪明的人，我不认为他不了解，可是我也无法替他解释为什么他在这部论当中对解释《密经》的文字的解释是那样子的错误。于是我知道他看的是解释《密经》术，就是原册的术，所以我好好的把原册术拿来死 K 活 K 好几遍， K 完以后我真的了解为什么，因为原册术也写错了。为什么我敢大胆的说他也写错了？是因为我跟无着、世亲其他的论去对照，我也拿无量易经这类的经去对照。因为很多人都以为唯识的经论是弥勒菩萨的传承，错，本经是谁说的？释迦牟尼佛说的嘛。佛佛道同，诸佛都说一切对众生有益利益的法门嘛，所以怎么会贴标签说唯识就是属弥勒菩萨的，对不对？那这难道就不能够释迦牟尼佛也讲这个道法吗？那他的本经怎么说？你就要接受他所说的因缘事，好好的去实修，你有你的正无分别智的正量，再来跟本经所说的道理去应可。而且本经所要诠释的并没有另外的道理，都是从阿含经、般若经以来的道理。在无量易经当中说，佛自己说，从阿含耆说四谛，到般若耆说无相法空，到第三十教讲六波罗蜜的菩萨法，他通通文辞一致。这是因为听法的根基不同，理解的意义不同，所证的道跟果就不同。在他眼中，每一个人都是他的独子，跟罗诃罗一样无二无别。既然你只能到那里，他一定会陪伴每一个众生到证得究竟佛果为止，这是他答应我们的嘛。所以由此我们真正能够来体会佛陀的教法，而不是要随顺遍计所执相的名言自信在那边细论分别。所以本经在后面的文就说了，我想还是要有证明，请各位往后翻。好，请看2314页第四行，复次圣一生，非由有情中，有情界中诸有情类别观啊，别观的意思就是说个别安立，并不是我要在有情界中个别安立什么遍计所执自性为自性故，亦非有彼别观依他起自性及原成实自性为自性故，而我又另外安立了三种无自性性。也就是说他不是无缘无故，首先把三种自性个别安立为实有，又另外观待他三自性又成立了三种无自性。这句话先说，他不是真实安立这三种自性跟三种无自性，然有什么？然有有情于依他起自性及缘成实自性。依他起自性就是缘起，缘成实自性就是性空。如果要按照中观学者的说法，按照唯识教的说法，依他起自性就是缘生自性，缘成实自性就是一切法平等真如，对不对？好，就是在这个胜义地上，因为这两个都是胜义地，一切法原生是胜义地，一切法平等真如也是胜义地。由这两个胜义地上不了实相，增益遍计所执自信，就是增益名言自信。因为我们今天要学习任何一个法教，摄量结集都是用文字的形态，我们今天的思维跟观察也都离不开能权的名言分别，这些都是遍计所执自性，对不对？今天如果我要用名言去分别名言，那我根本不能够离开遍计所执自性的名言自性， 但是这个本来是世俗谛，世俗谛不是对也不是错，它就是世俗谛。可是因为有圣义谛，我又安立的世俗名言，安立的文字像，然后呢怎么样呢？怎么样呢？由有情于依他起自性跟原成之心的圣义谛上，正义片计所执心的世俗谛的名言安立，于是正义就是执着了，正义执了。因为你由正义为有而执着为实，因为有这样子的错误的缘故，我才安立三种无自性性。所以三种无自性性是对治道，对治什么？对治你在依他起原成实上不了实相，又把片计所执自性执为实有。因为众生有情界有这种错误啊，所以佛才不得不要另外又讲了三种无自性性，观待三种自性假立分别，有没有？所以由本文当中就可以说，安立三自性有因缘，安立三无自性也是有因缘，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有因有缘而安立的。唯识家从来没有在般若经的圣义谛之外另外安立真理，另外安立法则，另外安立法性，没有，没有。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名言安立，都是名假安立。因为我们不得不要借用片计所知相故，但是因为用了片计所知相，就会让有情不了依他起跟原成实的情况底下，把圣意把片计所知相只以为真实有片计所知自性，这个是问题。所以前面的三种自性，三种相所显现的三种自性，是为了要显现法性法相，法性就显现圣义谛，法相就显现世俗谛。先随着二谛安立一切法，然后告诉我们一切法显现不依不异，对不对？虽然不依不异，可是还是随顺安立圣义谛跟世俗谛。可是这里就告诉我们，第三十教的唯识教，并没有另外安立圣义谛，因为圣义谛也就是无自性。我们后文要谈的就是这件事情，那段文包括中国八大师在他的论当中都没有解释正确。为什么？因为他所依的原彻数也没有解释正确。为什么没有解释正确？你去看世亲菩萨无着菩萨的论就可以证明。我尔后会举三十颂来证明。不但三十颂，显扬圣教论是无着菩萨所做的，在了不了义藏当中呢，中国八大师也曾经举了解深密经原彻述当中所做显扬圣教论的诠释，引用里面显扬圣教论的文字都有，可是显扬圣教论的前后文他没有运用正确，也没有解释正确。所以我要说的事情，我没有毁谤中观学者的论点，他们可以很殊胜的去正确的解释，只要不多到恶取空，不成立断灭见都没有问题。可是当外宗评论唯识经的经论，又对佛所说又说不能以佛说的为准，他说会说的不对，我说的才对，这样为不管他是多么厉害，古佛再来大菩萨 显现的大德，这种话如果真的是如此，他会这样子说吗？他会这样子说吗？他所依的可能是翻译文字的错误，可能是原彻注述文当中的错误。如果你正确的依照解深密经前后文如理的去思维，你应当会知道到底正确的意思是什么。尤其本经一开始，尤其本经在这一品当中一开始就为了解释什么？解释三十教佛通通都说的。到底佛在说一切有为法的生灭相的另外一边，说一切法的自性涅槃就是空相，它的秘密是什么？就是要解释这个东西。所以一切法的空相是秘密，唯识经论的解释是显了义。因为对于空相的秘密义不了故，所以必须按照第三十教的显了义来为我们解释， 我们才能够一分一分的搞清楚弄明白。所以今天当我们脱离本师释迦牟尼佛的皈依，而把一个大德，不管他是什么菩萨示现再来，把他的地位凌驾在本师释迦牟尼佛之上，都是不对的。由此我也奉劝很多净宗学人，把阿弥陀佛说我皈依阿弥陀佛，我不皈依释迦牟尼佛，这种说法跟想法也都是错误的。因为今天谁在这个世间为我们介绍阿弥陀佛国？释迦牟尼佛。所以释迦牟尼佛在三宝佛当中永远是中尊呢、啊，对不对？他右边的上首才是阿弥陀佛啊，对不对？左手边的上首是药师佛、啊，药师佛表的是出发心呐、啊，菩萨的出发心呐、啊。阿弥陀佛表的是释迦牟尼佛信德最究竟的圆满呐、啊，对不对？一个表出发心，一个表究竟的圆满，这两边的信德通通具足在谁身上？具足在释迦牟尼佛身上。如果没有释迦牟尼佛出现于世为我们说如是法，我们何得这个殊胜的教法而得皈依呢？而得皈依呢？心应当这样安立的。不要说菩萨不及佛，都不能够把阿弥陀佛药师佛的地位凌驾在释迦牟尼佛上面。这是依止本师应当要有的弟子相，这是学习的伦理。他不但是世俗地如此，圣义地不违背世俗地，也应当是如此。我绝对不是把释迦牟尼佛神格化，把他站在第一个位置，因为他说他跟诸佛是平等的。所以既然他说他所说的话跟诸佛是平等的，那么应当是一致的，不应当会有差异嘛，对不对？所以你怎么可以用差异的角度去分判他的说法？你为什么不从一切平等真如圣义地的角度去了解、去体会一切佛不同文字施设的教法？不同文字的施设是要随顺众生的根基，不是如来的心中有这样的分别。在《无量义经》说明白，法华三经都是同一个调，从头到尾都是这件事情。而所有这些东西出自于般若经的道理，而本经就是在解释般若经。有一些人没有办法完全了解般若经，所以第三十教的唯识解释密经就为我们解释般若经当中那个甚深秘密义。为什么佛密义说一切法空？为什么佛说一切有为法的生灭相就显现什么自性涅槃相？为什么？把这个道理说明白，就是本经的目的。所以本经的依止就是般若经，他怎么会去谤毁般若经？是如外人一般人的印象说他是不了义经。因为不了义经的定义是什么？是他没有清楚说，因为一些人只用到般若经破自性妄执的一边，却没有用到他成立万法的另外一边。般若经出生一切菩萨摩诃萨的因缘，亦有菩萨摩诃萨的因缘故，一切世出世界的善法而出现于世。因为世出世界的善法出现于世，所以有三乘的贤圣人出现于世，由此三宝才能够不丧失。由此之故，我们才有佛法可以听闻，由此之故，我们才能够得解脱。所以般若出生一切这个部分才是般若经的甚深意密意。谁把般若经的甚深意密意讲清楚？解释密经是也。中观论的二十七品重点在破自性妄执，你一切只有在名言上不得出离的人，就要用二十七品的中论破自无所执不得立。所以中论的立场中义就是破而不立，凡立者必是自性妄执，这是他的立场。可是他何以能够解释 大家讲来讲去只有一句话，一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怎么成却没有说，那不就是秘密吗？不就是甚深吗？所以谁玩甚深谁玩秘密，中论玩嘛。那为什么中论这样子玩？因为如果你在破自性妄执的论点上面还保留有自己，还安立自性，还安立自相，那你如何能够破说只有我对你们都不对？如果你用这种角度去破一切的自性妄执，你破不了的，只有自己连立锥之地都无，我一毫不取，我才能够怎么样破一切法，行不行呢？今天如果你们都不能拿，只有我可以拿，那是霸道嘛，对不对？佛说他的智慧怎么会处在这种霸道的地位？不会，是不会，他不会说只有我对别人都错，佛不会这样子说话的。所以我们要从根本的道理以及用意，以及到底什么才是解脱道，对不对？什么才是涅槃的道理跟方法，从这个根本的角度要搞清楚。名言安利真的是不得已的，真正深的道理都不在名言上，可是不用名言又说不能说，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习如何用名言，但是不受名言的什么捆绑。这叫做要证入离言法性。本经从头到尾一直在讲这个道理，一切经都在显示这个道理，可是有些经讲本经就是闲聊说，有些经秘密说，要你去体会，只是这样嘛，对不对？但需要去体会的，需要你体会的，需要你去悟入的，那个叫做不了义。不是说它非圣义，它当然是圣义，因为一切法都是圣义。佛从阿含时期到所有五十说法，通通说的都是圣义地。如果他不是说的圣义地，他就是异于者，他就是狂于者，他就是不如于者吧，不是吗？连他为我们说五戒十善，连他在善生经当中为我们说如何理财，上礼拜五正式言正老师也说到这部经，都是说的圣义啊，绝对没有说随便的法，绝对不是胡说八道，都是告诉我们真实这样的做，你的世间眷属因缘能够得到和乐，对不对？以世间能够安乐为因，必然能够往生安乐国为果，如是因如是果，这些都显现圣义地，都是一如的法界，这一如的法界无二如啊，没有两个分别对立的道理，从来没有过，只是我们的根基如不如他所说的而已。因为我们的理解有差别，我们所证的道果就有差别，怎么可以把我们根基不同所显现的差别认以为是圣义地相的差别呢？乃至于把众生心跟佛心当作是两件事，佛自己说生佛众生无二无别，对不对？同一法性已经这么明白讲了，你为什么转过头来又不了解了，又在搞戏论分别了？所以判教的目的是要我们循着一种法义止观的次第去次第悟入，不要你在今天还没有遍读经书之前东读一本西读一本去搞混淆。所以我经常讲判教不是判教，是要去判断我要如何教，而不是去判我们众生，我们凡夫何以能够判佛所说的这一部经是全说还是实说，我们如何这样的分别？缘人说法无法不缘，你今天因为有因缘要对某一种当机众说，所以你会采全说会采实说，那是随着根基而会有差别。所以判教不应当是判佛的圣言量，而是要判这个老师他因为了解众生的根基如何，所以他决定要如何教才能够如理如量，才能够契理契机。所以判 教的目的是要选用什么内容来讲，要选用什么方法来教，一个叫化法，一个叫化仪。化法是教，讲的是道理的深浅，我要怎么样抉择。化仪是决定教学的方法，可是这些都不是由佛自己决定，都是入众生心想中，由众生的根基来决定，是不是？虽然佛说法都是因缘示现，一切法都是以方便利故施设为由，你不能说它是有，你不能说它是无，你不能说它是全，你不能说它是实，因为一切法无二，这才是舍利地。可是今天我们还没有办法证入无二的地步，我们必须要怎么样？随着止观次第、法性法相分别安立，对不对？这是次第，这是渐次，依着次第，依着渐次，慢慢慢慢得以悟入。这是我说了半天了，为这一品做了一个因缘的序言啊，这个序啊，我是带着情绪说的。啊，带情绪说的。可是各位，你们应当不要学唯识，而就把唯识高高举在说，哎呀，这是第三世教，第三世教不是看牙拔狼呢。你要佛三番说教，你才懂，那表示你是很笨的，懂吗？所以不因为他是了义之教，于是我们学这部论就变成得一名，套几关斗笠。对不对？在佛的心中，人人都是第一名，这才是真正的道理，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只是随着根基才有这样子的分判，所以本经也在做判教，把佛陀怎么样教导不同根基的众生背后的因缘事讲明白，这才是圣义。圣义不是说法空才是圣义，知道空了以后，我怎么样随顺因缘而有种种示现，这才是圣意啊，这才是如来心嘛，这才是如来心。我反复这样子说了哈，所以从前面第一品一直到现在以来，都一直在跟我们显示这件事情，不晓得各位学长是不是已经体会。好，那剩下15分钟，我们把底下这段文简单的念过哦，2312页。圣意生，当知我依三种无自性性密意说言，一切诸法皆无自性。他意思就是说，我从三种观察无自性的角度来解释前面那一段圣义地的第一句话，一切诸法皆无自性。所以本段文是在用三个角度来为我们辨析，怎么去定义，怎么去理解，怎么去弃证一切法皆无自性的道理。另外他会从另外两个角度来去解释一切法无生无灭本来即净自性涅槃那段话，我上礼拜已经讲过了，请各位翻到2313页，2313页倒数246行。圣意生，当知我依相无自性性密意说言，一切诸法无生无灭本来即净自性涅槃，以及倒数第三行下面善男子，我亦依法无自性法无我性所显圣意无自性性密意说言，一切诸法无生无灭本来即净自性涅槃。有没有？那边分成两段解释后面这一长段话，前面用三段，用三种角度，其实是四种角度了啊，三个圣无自性性又分成两个角度啊，一个是世俗说，一个是圣意说啊。那么由这三种角度或四种角度呢，来为我们解释一切法皆无自性。如果各位还记得色大神论，色大论说遍计所知相是依他是一切法的杂染分，他说圆正实相是一切法的清净分，他说依他起相是一切法的彼二分，有没有？什么叫做彼二分？就是说依他起相会开出两种辨析跟思维观察的角度，一个就是随顺世俗地， 显现生无自心性，一个是随顺圣义地显现圣义无自心性，一分啊。所以呢，虽然是从三种角度，可是他会得出四种结果，而不管是哪一种结果，都显现无自心性。所以无自心性是这段文主要要解释的答案，它的道理都用这三段论来为我们解释。好，请看底下的文，他说所谓这三种无自心性是哪三种呢？就是所谓相无自心性一，生无自心性二，圣义无自心性三，有这三种无自心性观察的角度。不是说有一个相的无自心性，不是有一个生的无自心性，不是有一个圣义的无自心性。这个就是说相，从相的角度，从生的法性的角度，从圣义的角度，从三种角度都可以去证成什么无自性。由这三种角度都可以去证成无自性。于是底下就开始分段说明，善男子，云何诸法相无自性性？所谓诸法遍计所知相，就是说应该加个余，就是在诸法遍计所知相能够去证明什么呢？证明诸法相无自性性。何以故呢？因为遍计所知相在前文当中怎么定义？请往前翻2308页，倒数246行下面，云何诸法遍计所知相？所谓遍计所知相，就是所谓一切法名假安立自性差别乃至未令随其言说，有没有？简单就是四句话，就是名假安立啊，就是这个意思。一切遍计所知相，遍计所知相就是名言，一切名言都是名假安立。好，我们翻回到2312页，他说如何从诸法遍计所知相能够去证成诸法相无自心性呢？此由假名安立，前文是讲名假安立，对不对？好，因为所谓的遍计所知相是借着名言安立为相的，不是真的有一个物的自相而安立为遍计所知相的相啊，所以他说此由假名安立为相，非由自相安立为相。那背后就显现什么？一切法没有自相嘛，一切法要安立自相，只有观待遍计所知名言安立，对不对？所以今天所有一切的自相都显现什么？假名安立。这不就是跟中观中所说的嘛，一切法缘起性空，有的是什么？假名嘛，对不对？有的是假名嘛，所以一切法的自性，一切法的自相都只是假名。中观中如是说，唯识怎么说？唯识说一切法的遍计所知相是名假安立，名假安立就是一切法的自相是借着名言安立为相，而这个相是空的啊，根本没那个东西嘛，对不对？没有真的以为物的自相做依止而安立为相，是故说明为相无自心性。每一个字都不能够忽视哈，很重要的定义。这个定义啊，各位要回去思维思维几千几百遍。当然了，你去看《解深密经疏》啊，圆彻法师的注解，乃至于看那个中国八大师的注解，乃至于你去读印顺导师的解释，你都发觉，哎，他们怎么会那样解释呢？那样解释，我的文字前后文来看都没有不成道理嘛，啊，都不成道理嘛。好，底下他说，怎么来证成诸法生无自心性呢？所谓诸法依他起相，就是于，就是在诸法依他起相上面，怎么来证成诸法生无自心性？那当然，我们一定要去了解何谓诸法依他起相。一样，我们往前翻，在2309页第一行，什么叫做诸法依他起相？诸法依他起相就是一切法的原生自性，这是倒装句，一切法的自性是原生的。 一切法自性是原生的，他们把它读成什么？一切法原生了一个自性，他们读成这样子，读成这样子啊，这样子怎么会对呢？原生怎么会生出个自性嘛？对不对？如果原会生出自性，那么屋瓦梁船这些造成房屋的材料放在地上的时候，它就会成就一个房屋啦，对不对？还需要用工人去创造吗？材料都全啦，因缘都具足啦，那具足这些材料，它为什么不会自动变成一栋房屋？缘自己没有造作性啊，缘怎么会生？假说有生，其实有没有生？根本不可能生嘛，对不对？心的积聚才会生，意业发动身口去造作，缘才会生。没有造作为缘，根本不会生。而造作又必须要心去发动，没有心去发动也不会生。所以一切法是唯识所变，唯识的说法是这个。所以由此说，都是一念不了心生，根本没有生。这是唯识中论、般若经、无量义经、法华经、一切了义之经都是这样说的。有人在这分别，哎呀，中观讲缘起，解释密经讲缘生，缘起跟缘生的确是在名言上有一点点不同，可是并没有真实的不同，只是辩证的角度不一样，一个讲理性的法则，一个讲现象。而生那个概念，它就是一个概念，它不是真的生，那才是关键，对不对？唯识在极论当中也都说，自因不生，他缘不生，和合不生，无因也不生。大家共同从成思论以来都说是因不生，对不对？一切法根本不能生，能生是造作生，是积聚生，而那个生都是假名为生，没有真实自性生。连成实论的小乘经论都这样说了，还去曲解唯识家的经论，乃至于曲解释迦牟尼佛在解释密经中如实说，对得起释迦牟尼佛吗？我每次讲到这里就是一肚子气啊，不懂，不懂为什么要把人家的文字曲解了，然后再说人家错。你可以讲自己有多么厉害多么对，我也不会去讲第二句话。你要去讲你解释错的东西，然后有人你又批评他错，我觉得你没有道理嘛，对不对？先给人家戴个帽子，然后说你，哎呀，你为什么是红色的？戴个帽子，然后说你是蓝色的，我怎么会有颜色呢？是不是这样子？我的颜色是你戴上去的，戴上去之后，然后你又分别我是什么颜色？我生来就是那个颜色吗？我以后会是那个颜色吗？所有一切颜色都是名言所说，无有真实自性，这个颜色根本没有生过，怎么会有生？都是你的概念中生，我的自性中哪会有生呢？文字上都这样讲这个道理嘛，不管你用缘起性空来说，不管你用缘生无自性来说，都是这个道理。好，他说你们如果于依他起相当中知道一切法是原生之心，他的自信，一切法我们以为的自信都只是原生，而原生就是无生嘛，根本不会生嘛。这样子了解生这件概念是无自信的，你知道吗？讲生这个概念是无自信的，没有生这个自信可得。你讲生，根本这宇宙洪荒从古到今到未来都不可能有生这个概念真实出现，生这个概念根本就是无自性的，是这句话的意思。你怎么去理解这个道理？从依他起相，一切法的自性是原生这个方法来体会来理解。然后何以故？在本经当中释迦牟尼佛说，此由依他原力故由，也就是说自因，自因在佛在唯识论说自种生故有自性，而那个种是什么？名言熏习为种，对不对？那个种是名言熏习所现的，就是名言的概念，所以它就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没有真实四大的自性生， 那么由自种故有自性，待他缘起故，故无自我，对不对？所以原生的一切法相显现什么？有而非有，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一切法要有，自己不会生，他缘也不会生，可是以自种为因，待缘起故，假说为有，这个有是如幻而有，有那个生灭相，可是没有那个暂住永恒不灭不变异的相，没有，对不对？因为你去看，你以为那个相，那个相就是生灭的一段时间而已，许他有刹那，他不过就是许他有刹那所现的相而已，何况刹那根本也不住，随处生随处灭，这个相根本不可得，除了名言之外根本不可得。你真实这样的观，依他原力故有，这个有而非有，非自然有，不但不是自然本来有的，连你假说有生的有都不是真的有。唯识家说他如幻有，片计所知相是假有，根本是空，依他起相的有是幻有，有而非有，是你把生灭相冻结在名言的概念当中，以为他有，可是他有而非有，根本没有真实。好，底下是最有争议的，圣意无自性性。圣意无自性性本经当中安立两种，一种是随世俗地说，一种是随圣意地说。依着圣无自性性安立的圣意无自性是世俗说，依着法无我性安立的圣意无自性性是圣意说，随着两种不同的角度来说。好，最后一句话，我白板上最右边所取的譬喻是在二三一三页，请看天的部位，有没有看到空花喻、幻象喻跟虚空喻，有没有？各位不妨好好的去对位，按照白板上我的对位关系，自己用这三个譬喻去好好的再重新理解一下，何谓用前面的三项来体证，来契入三种无自性相。而另外三个譬喻出自于什么地方？跟各位报告，出自于2322页，其实应该是2321页的最后一行下面。世尊譬如皮是敷药，好，翻过来，彩画地，还有熟书玉，还有虚空玉，里面有四个比喻，有没有？而这四个比喻刚好就是这四个无自性性，刚好是这四个无自性性。你们也好好把这段文先去预习一下，先预习一下，我下礼拜呢再好好的，恐怕要花一节课的时间来解释这两种圣意无自性性，因为这边的文字是造成误会最大的由来，然后这是误会最大的由来。好，各位应当要从墨学我所说的角度啊去思维一下，姑且接受我的说法，你们自己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我也欢迎如果你们喜欢去研究经论的话，你们也可以去读刚才墨学所介绍的这几部论，持平的去看。那么如果你们认为墨学所讲的够你们止观中用，我相信这条道路可能是我比较会跟各位学长所建议的，对不对？心能够安住在这种受用的境界上面，真的能够把一切我们今天分别的事项它背后真实的道理搞清楚，比假重要。心有余力，你要再去搞这些差别，我欢迎你们来挑战。有一天你们就上台来跟我讲，廖成宁你说错了。